是实质的水，是叫我们得到苏醒的，所以是正面的，是圣洁的，是出于主的。十八节，要使你的全员蒙福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两个人有一个责任，他们要叫他们共有的全员要蒙福才可以。所以两个人都有责任，两个人都得要主在主面前负那一部分的责任，是他们两个共同的责任，彼此不亏负对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能叫这个全员蒙福，这个全员是主给的，但是问题，这个全员能蒙不蒙福？有许多人的家，你看见这个全员没有蒙福，因为丈夫懒惰，妻子懒惰，因为丈夫既是自私，妻子自私，你看见吗？叫这个全员不能蒙福。这个全员蒙福，你看见是两个合作的结果。因着他们有爱，从爱的根基里面，他们自然的就能够不只得着这个全员，他们不只从这个全员里面得到苏醒，而且能够使这全员蒙福。两个人都有责任，两个人都在努力，两个人都能够，都必须在这里负责。那这个是很重要，很重要。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，她如可爱的，这念什么？我不想念鹿哈，鹿鹿可喜的母鹿，愿她的胸怀使你时常时知足，用她的爱情使你常常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神把这个神是把这个婚姻里面，特别是说到身体的那一环。那么你看，用诗的题材在这里很细腻的描写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床不可以污秽，婚姻人人都要尊重，床也不可以污秽。那个床。特别是指做那个婚姻的行为来说，所以这件事情不可以说污染，你不能够把它延伸到婚姻的外面去。它所以是美丽，所以是圣洁的，因为是在自己的池子里面，是在自己的井里面。那不止如此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要使这个全员蒙福。换一句话说，在神的这个命令和旨意里面，信从来不是单独，性从来不能够单独存在，这不是神当初的目的。在动物身上是如此，在一群的动物身上如此，在人的身上不是如此。神当初定规这个全员的时候，他是以爱来做基础，那不是如此。一面他是以爱做基础，另外一方面是以责任做结束，所以是有一个头，有一个尾。那中间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今天许许多多今天色情泛滥的结果，你看把婚姻生活里面的一部分的行为把它抽出来，然后广泛的把它广泛的用在任何的情形，你看见这是不讨神喜。那不止如此，这件事就侮辱了神当初的设计。因为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，我们就把神所赐给人最美丽的、最可以说是一个恩赐，是这里指的全员，而且必须是个蒙福的全源泉，结果把它降低到一个动物的层次，所以这一点是得罪神。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不仅如此，这个结合的结果最后是生养众多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们要从神那里接过责任来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神把喜乐给我们，神把泉源给我们，不错，我们是可以喝这个井里的水，我们也喝自己池中的水，也饮自己井里的活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特别是指着婚姻生活中的那享受来说，这个不只是合法，也是神所许可，但是不是停止在那。这些喜乐，这些权源有一个目的，为做神永远的目的，那个目的就是生养众多，那就指着责任来说。今天许多人要逃避爱，要逃避责任，他们光拣选性，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唯性主义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今天唯心主义到一个地泛滥到一个地步，你可以从今天的电视广告从各方面你就看得出来，在误导整个跟整个我们周围的人，年轻人因为不明白的人，但特别他们在青春的时候，那么很容易被这些东西吸引住，结果他们就有了非常非常错误的观点，要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，有的人以为说我们是清教徒，以为说我认为说性是污秽，特别维多利亚女王时代，那么我们知道的确有一般的清教徒，他们所看见的，你知道和圣经所看见有一些的差距，但圣经里面是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。但是难处在哪里呢？难处就是今天人提倡唯心主义，让大家记不记得那末世有一个特点呢，就是挪亚日子他们是又吃又喝又嫁又娶，你记不记得圣经路加福音讲的这个特点，吃喝嫁娶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怎么会成为特点呢？但是末世吃喝嫁娶能成为特点，你就知道难处在什么地方，是为了养生的，但是现在吃变成目的，弟兄姊妹你看见了，喝根本是为着叫我们养生用，就喝变成目的了，一杯咖啡一定要800块，这个才叫喝，这个吃呢你一定要一顿吃下来几万，这个才叫吃，非吃不可，如果这个礼拜不上馆子就不行，就不非吃不可，弟兄姊妹非吃不可，把吃当作目的，把喝当作目的，你看见这个离开神的局，神把吃喝赏给我们，吃喝没有罪，吃喝是对的，但是结果呢，我们把吃和喝当作目的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变成这个时代的特征，不是如此，嫁和娶，我们的嫁和娶是神所定规的，结果他们把嫁娶把性这个东西当作目的了，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了，所以难怪有的人他宁可同性恋，有的人不可结，不结婚都可以，弟兄姊妹，因为他把这个当作目的了，你的目的达到了，谁的目的没有达到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，这些不过是生活的全部，不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不是生活的全部，所以唯性主义给今天年轻人不知道带来多少的伤害，今天不知道拆毁了多少的家庭，今天给人许许多多不正确的观念，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神的创造完全根据他的旨意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，神是把这些全源，一面是我们的享受，另一方面也是我们的责任，所以我再说一次，这个身体的一环是以爱来做根基，以这个责任来做结束，以爱来做头，以责任来作为，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，否则的话有的人一直注意这一面，他们觉得这一面，特别我们最近这一个世纪，我们知道我们晓得这个有几个犹太人实在是影响了这个社会，有几个心理大师他们所讲的，你看见慢慢的就把人导向这个方向去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书，连技术很多的书，然后非常非常强调这一环，他们忽略这一环能够成功，不是这一环独立能够成功，如果这一环独立可以成功的话，你请医师就可以，我们在座有妇产科的医生，你请医生就可以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一个美满的婚姻是妇产科医生自己不能控制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结合乃是全人的结合，所以圣经里面不要忘记，爱或者是恨是从中心达到原则，神把爱放在我们里面，结果那个爱激动了我的情感，然后最后我自然的身体进入动作，我拍拍你的肩膀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表示这是爱的表示，是从中心达到原则，那个拍拍才有意义，那个否则那个拍拍毫无意义，爱是如此，恨是如此，也是从中心达到原则的。有的人把人杀了，因为他恨，所以我们就说，恨人的就是杀人。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永远从中心达到原则，然后你看见整个事情才能够圆满。那许多人舍本逐末，一直在追求这些伪端的东西，结果你看见他是一败涂地， 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，在婚姻的生活里面，这是重要的一环，但是这个不过是一环而已，不是生婚姻的全。而婚姻生活的成功，乃是全人的对话。我想这个是很清楚、很清楚的。那下面我想，我们没有时间读了。如果弟兄有时间，你去读这个箴言最后31章第10节到31节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。她丈夫心里依靠她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把那一段读了，她未到黎明就起来，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，她的丈夫也称赞她，美容是虚谋的，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，愿她享受操作所得，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标准的贤妻良母。在圣经里面讲到妻子的时候，永远是以母亲来做目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一个妻子实在是全家的灵魂最重要的一环，连丈夫都依靠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今天有母亲节，你看有很多很多人送东西给母亲，到了父亲节是剩下的才送给母亲。你知道原因在哪里？因为连丈夫都依靠她。弟兄姊妹，谁给的最多，谁是最有权威的。很稀奇。这个妈妈的生日永远有人记得，爸爸生日常常忘记。那个难怪你没有给那么多。半夜他哭的时候，是妈妈起来，不是爸爸起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是把妻子放在家的地位是个非常重要的地位。所以不要争头和尾，弟兄姊妹，神给你什么地位是最荣耀的地位。所以感谢主。整本箴言呢，是以才德的妇女来做结束，你会想得到吗？所以感谢主，这就是在旧约里面所给我们看见。那现在我们还剩下一点时间，可能会再借一点点时间，因为这段也是很重要，那就是我们回到旧约非常熟悉、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。那那一段圣经呢，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。我想我们每次结婚聚会总要听那么一段。那么这个传道人一讲，我们心里就又来了。又来了，那又是那一段圣经。那么有的人都会背了，有的人会背，因为他参加结婚聚会参加太多了，所以呢，并不是很熟这段圣经。但这段圣经也常常被人误会。那这也是，这是道道地地的妇箴言。那这里会把婚姻的生活带到一个更高的层次。那么这个是旧约看不出来，只有新约现在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我觉得这一段非常的重要，所以呢，我们不必再读了。我看弟兄姊妹很清楚，这段话说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然后后面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后面说你们做儿女的，后面说你们做父亲的，在后面说你们做仆人，在后面说你们做主人等等等等。那么这一段话我想都很清楚。这一段话的难处在什么？许多时候我们读这段话，圣灵对妻子说的是对妻子说的，不是对丈夫说的。圣灵对丈夫说的那个话是对丈夫说的，不是对妻子说的。圣灵对父亲说的是对父亲说的，不是对儿女说的。父亲，圣经对儿女说的是对儿女说的，不是对父母说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神对于丈夫说的话，丈夫没有听见，妻子听见；神对妻子说的话，妻子没有听见，丈夫听见；神对这爸爸说的话，结果儿女听见；神对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奇怪了，做父亲就是没有听见，结果儿子听见了，说爸爸你不能惹我的气。你看看，这就是今天的难处。今天呢，明明神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，丈夫没有听进去，结果太太说，你看神的话说你要爱我，你怎么没有爱我？那不止如此，圣经说你们做妻子的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结果许多弟兄就说，你看我是头，你怎么没有顺服我？弟兄姊妹，这是错的。当神对丈夫说的时候，妻子不要听，对妻子说的时候，丈夫不要听。我想你懂我的意思。对丈夫说，丈夫要听进去；对妻子说，对妻子要听进去。第二， 这里你看见主的话是命令，命令什么意思？命令就表示你没